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8讲义第86页。上一回的课程是说明到88页，然而因为课后有人在网络上提问，有关在讲义86页论文以及注脚172所提到的自戒等等它的含义，以及还有在讲义上所标示的罗马梵文转成罗马拼音的这些它的一个来源是什么，借由这个机会再统一做回应。先说明一下，由于从过往除了俱舍论前导之外，进入到俱舍本论的内容，乃至到以后这个课程所编辑的讲义，都是以当初福言授课俱舍论作为底本，那进行一些编修的内容，做一些些微的一些调整。那因此目前讲义86页在本文所罗列梵文转罗马拼音这些加网底的这些看似英文字的内容，那事实上并不是我所增补的，应该是当时编辑这份讲义的同学先做了初编之后，再由授课的老师，当时是由福音的广进老师做审核确认，才会有呈现这样的内容。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个人虽然当初在福音也有修过一门梵文，但是学习的并不是很好。以个人来讲，在教理上会稍微比较算是优越一点点。那在这些过去古代称为声明，那现在就是这些外语方面并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假设有针对这段文它的复合词的一些拆解，那它本身的字义有哪些关于这样的内容，很抱歉我没办法直接跟你回答，因为我没有很深修有关梵文的这一门学问。那因此有兴趣想要深入的人可能可以去询问看是福言或者是慧日，或者你们可以接触到有深入梵文这一门学问的其他师长们。那借由注脚172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引文的第三行有提到古代称为自戒，这个戒的意思是体意，在第三行的后半有提到自戒，那破折号戒是体意，这边的体应该就是表达是字的一个主体本体的意思。那以现在一般是称为字根，根源的根，木字旁这个根源的根，那古代是称为字戒。好，那关于缘起这个复合词，在俱舍论讲义86页以及讲义89页有两家说法。俱舍论主释经所赞同的是第一家的解释，第一家的解释如同现在黑板上有呈现的，也如讲义86页所说明的。那普拉提它本身是字的意义，那一体呢本身是取形的这个字义。那如果从这两个复合词，如果从文义上 怎么去解读呢？就请参考讲义86页注脚172引文的第五行后接到第六行，所以然者诸缘势力其果明行，那未至之时未成缘意，若缘力至果或诸缘相至方得名缘。好，所以意思是说，当可以作为某一果升起的众缘，当这个作用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些个别的条件基本上不能称为缘。举个例子，比如说经文上常听到的眼根去缘取色境，那可以升起眼识，对不对？当根眼根还有外在的色尘色境个别的时候，就是只能称眼根，只能称色境。但是呢，当眼根去缘取了色尘，两者合产生了作用，而升起了眼识的了别，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联的时候，眼根以及色境才能称为眼识升起的缘。所以如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未至之时未成缘意，唯有达到某个阶段某个时间点，也就是若缘力至果或诸缘相至方得名缘。当眼根不去缘取色境的时候，眼根就只名为眼根，它就只能乖乖做眼根，色境就是色境，两者间没有关联性。但是当眼根缘取色境而升起了眼识的时候，根境才能称为识的缘。所以这根境识，根境根识，人生的因缘以及所生的果法，彼此间是互相的，是互相。好，那下一段是解释缘起的后半的复合词的内容。那同样相关的文义也请参考光寂引文下一段的第三行，所以然者诸有法要与缘合便得上升，故名缘起。那诸有法的这个有就是取字界 PADI 这个字界，就是黑板上写的 PADI 啊。那如果以论文的话，就是波地啊，论文的第三行末接到第四行，波地界是有意，那有界和生转变成起，所以光寂的解读就是诸有法要与缘合变得上升，那有这样的合身，所以这个就取名为起。好，那因此整个复合词的意义呢，就如俱舍论最后初说的理解诠释，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生起是缘起意。好，这是初说的看法，也是世亲论主所认可的。那接着请翻到讲义89页，看到科范刮胡小逼迫义说。那义说是指谁呢？在普光的解释总共有四节，请看到，请先看到讲义89页注脚182引文， 引文的第一行提到的第一节是认为这边的义说是指义经部中上座解，这个上座的座，现在我们看到的文虽然是写一般常见坐下的这个座，但是其实也同于座位的座，座位的座。那所指涉的人就是指经部的上座势利罗多。好，那这是第一节。那接着请先翻讲义九十页，看到同样注脚引文的右节，也就是第二节，义说是指谁呢？是指说一切有部的义师解释申论师的问难，这是第二节。那第三节是指上座势利罗多解释大众部的问难。那第四节是指说一切有部义师解释大众部的问难。好，那因此义说，也就是对于缘起为俱舍论主世亲所收录的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有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上座势利罗多，第二个对象是说一切有部中的义师。好，再请翻回讲189页，看到论文本身。那论文本身其实也是对于缘起这个复合词的拆解，那拆解的内容如论文所呈现，或者也可以请大家参阅黑板上，黑板上所写的义说。那对于 Prati 呢，义说取种种义，华体取种种义。那一敌呢，一敌戒是不注意。不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所指的是有违法生灭刹那不注的意思，这可以参考讲义九十页注脚栏光记的解释。请看到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后半，言不住者亦显前念诸法为缘法矣。以现在的讲义是前念法诸为缘矣，但是如果参考教刊栏的话，就是将法诸改成诸法，应该会文意会比较顺畅，所以亦显前念诸法为缘法矣，从懈落故名不住，就是已经懈落到过去世了，所以称为不住。那此不住法若但一一不能为缘，一无用故，会有众多方有势力。所以造字者于不住的这个字界加种种，就加 prati，以种种为先，不住成缘意。因此参考黑板上的图示呢，在义说 Prati 是种种，那义谛呢是不住，所以种种不住法，这就是当成国法能升起的众缘。好，那接着论文在讲说善是聚集意，物是上升意，波底是行意。好，那同样的这三个复合词就是由物的就是上升为先，行变成起。那如果参考普光俱舍论记的释义，就是讲义九十页同样是注脚栏，所谓的行呢，所谓的行就是有为牵流的意思，有为牵流也就是那个自界 party 啊，是有为牵流的意思。行法上升得名为起， 故于行戒助以上生，上生就是悟的 UT 啊，然其一一无上生理，故言聚集显多共生。好，那因此最后观地就讲了，不住种种，不住种种何以啊，应该论文本身是含，但是它应该是何的一个讹误，应该要改成不住种种何以，就是何何以。人令行法聚集生起，是缘起意。那此中意者，不住为缘，显示前念。要有种种，显一无能。就是如果单一的话，是不能作为国法升起的因缘，要众缘和合，才能让国法升起。好，以结缘成，属前非后。那显非一法，先至后生。由此以确生论的问难。好，那因此这一家的解读呢，就是借由种种的不住法作为国法升起的众缘，能让这个诸行的国法聚集而起。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家解释的缘起义。好，那讲义九十页论文呢，接着就是世亲提出问难。好，请看到讲义九十页的本论。如是所示，于此可然。于此的此是指十二支因缘，眼色各为缘起于各为缘起于眼识等，此中种种聚集起成。那对于这句话的问难是什么意思呢？两家的古德诠释的观点不同，那请参考注脚183刮胡二。先看普光聚摄论记，对于世亲论主的问难所隐藏的含义是什么呢？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提到一说的解释对于十二支缘起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以无明等各有五蕴众多法故，所以符合种种缘，符合是种种缘，而不是单一，不是单一。但是对于其他的缘起法就不一定契合了。因此世亲论主举的眼色各为缘起于眼识等，就比如说眼色生眼识，然后耳根生境生于耳识等等，那眼色各为单一的条件，此中种种聚集起成。因此以光寂的解读所执难的呢，是在当眼色只有个别为一个条件，而非种种缘，而不是种种缘。因此以这样的字义去解读缘起，并不能符合所有的因缘生法。好，那这是普光聚摄论记的解读。那接着看同样注脚183刮胡三，法宝聚摄论述的理解就有点不同了。他的观点是在聚集的。好，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种种聚集于此十二缘起可然。但是呢，在眼色为缘生眼识就不然了。好，那法宝怎么解释呢？如眼在此，色在远方，就是我们可能眺望很远的景色啊， 那如是意是缘起，起是聚集。好，因此法宝所诠释聚摄的这一段文，它强调的是在种种聚集起成的聚集。那光寂呢，所强调的是在种种聚集起成的种种。大家有留意到吗？对应讲义九十页论文的第二行啊，因为世亲论主最后的执难起成，就是说难道可以成立吗？意思反诘，就是说是无法成立的。什么无法成立呢？种种聚集，就是针对义说的种种聚集这两个词语解释，用种种还有用聚集，世亲论主认为不合理。那因此古德在解释聚摄论文的时候，普光着重于种种聚集的种种，法宝着重于种种聚集的聚集。所举的例子啦，所举的例子，眼在此，色在远方，没有聚集呀。当然，如果根据过往我们所学习的色尘它的一个传播，它虽然可以眺望远景，但是其实说没有聚集，是不是一定要空间上完全的贴切才能叫聚集，或者说在某一定的距离内才能叫聚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文艺这么局限的理解，这可能可以进一步去商榷了。那至于世亲本身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这只能去问他老人家了。那古德给予我们这两个方向的诠释理解，提供后人做参考。好，接着是对于经文中的此故彼的辨别，请看到论文先提出问题。何故师尊说前二句为依此有彼有，即此生故彼生？一般比较熟悉听到的经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玄奘大师这边的翻译是成为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以这样的一种翻译，多半此是指众缘，彼是指升起的果法，所以依众缘而有存在的那果法才会升起存在。此生故彼生也是如此啊，此是指众缘，那彼就是指升起的果法。那以下有五家解答，那其中有一家对于此彼的指涉会有点不同，这可以留意一下。那先看第一家，论文提到解释为什么世尊要提到这两句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呢？位于缘起之决定故。如于处说，依无明有，诸行得有，非离无明，可有诸行。好，所以这是决定义，如上一周有提到所谓的诸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法性等等，这些都是指这种因果的决定义。诸行为什么能够升起存在呢？必然是依于无明众惑，非离无明可有诸行，因此强调了这种因果的决定义。好，那第二个解释是又未显示诸智传身，未依此之有彼之得有，有彼之生故于之得生，所以是有辗转传身的，辗转升起的无明缘行，行缘事， 乃至于一直到生缘老死，这是自知相生辗转传生的意义，而说了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好，那第三个解释，又未显示三际传生，依前际有，中际得有，由中际生故，后际得生。第四个解释，又未显示亲传二缘，亲是指无间，传是指辗转。好，因此论文界的解释，未有无明无间身形，那或辗转力诸行方生。那无间就是前后紧接着了，那辗转呢可能就有时间的一个间隔了。好，所以亲缘跟传就是辗转这样的差异点。好，那这是第一家的解释。第一家从四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决定义，第二个观点是诸之辗转传生，第三个观点是从三际传生，第四个观点是以亲传无间辗转二缘传生这样的观念。好，接着看第二个解释，讲义九十一页论文第一行，有余师是如是二句未破无因常因二论。那以下出现的二句都是指讲义九十页的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二句。好，第二，有余师怎么进一步诠释呢？未非无因诸行可有，亦非有常自性我等无生因故得生。所以依此有彼有所表达的是非无因生，非无因可有。那此生故彼生呢，所表达的是非有常或者是自性或者是神我这样的无生因故得生。所以世尊在讲十二支缘起的时候附带提到了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二句，是为了破斥无因论以及破斥常因论，破斥这两种邪论。但是呢，对于有余师的解释世亲并不赞同，因此就破斥。若尔变成前句无用，但由后句此生故彼生能具破前无因常因。所以世亲的意思是说，假设是为了要破无因论跟常因论的话，世尊只要讲此生故彼生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不需要去说明依此有彼有这一句话。前句就是指依此有彼有这句话讲了就没有作用了，因为由此生故彼生这句话就足以去破除谴责这无因论跟常因论这两种邪论了。好，因此呢，论主世亲再进一步解释，然或有执有我为一行等得有，行等就是行识名色六路等等，就是主张神我外道这一类，认为借由神我呢就能造作诸行乃至于生死流转。那由无明等因分故行等得生，那是故世尊未除彼执决判，这边的决也是决定的意思，决判果有即由生因，若此生故彼生，即依此有彼有，依此有故彼有，非为果有别依于因，为 无明缘行乃至如是存大苦聚苦运集，那非为国有别依于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行能够升起存在，并不是别于无明之外还有其他的升起因缘，比如说神我外道所主张的我，或者是上面所讲到的自信啊，或者是大梵天啊等等，类似这样的外道的错误的执着，这是佛法所否定的。所以说非为，并不是说这些行事名色等果另外还有依于其他的条件才会存在升起，并不是如此。行之所以会升起，唯独是依于无明决定如此。好，那因此所谓的第二家有余师的解释，论主是并不完全赞同的。那接着看第三家，第三家是鬼犯诸师。那所谓的鬼犯诸师出现在俱舍论中的时候呢，多半都是世心所赞同的。这可以参考这份讲义的57页的注脚57刮胡二，有引用导师的著作，有提到在俱舍论里面提到的先代鬼犯师、先代的先救诸师，或者是这边翻译成鬼犯诸师，都是世亲所赞同那个经部中的一派学说了。好，你看到鬼犯诸师怎么解释世尊所讲的这两句话呢？此二句未显因果不断即生，那不断就是指第一句，然后依此有彼有，为依无明不断，诸行不断。那此生故彼生是怎么理解呢？即由无明生故，诸行得生。好，那无明以及诸行是这样的一种理解，不断还有生来表达因果彼此间的关联。那同样的，诸行跟事乃至生跟老死都是如此的，都要表达因果彼此间是相续不断以及辗转升起的这种关联性。好，那对于第三家鬼犯诸师的解释呢，论主并没有评破，那因此也就代表世亲是赞同的。接着看第四家有事，这两句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是未显因果助生，未乃至因相续有，果相续亦有，即由因分生故，诸果分生。所以因相续有，果相续有，这是因果的助。由因分生故，果诸果分亦生，这是因果的生。好，那对于第四种解释，世亲仍然觉得不太正确，所以就同样提出质疑，此欲变身何缘说住，就是十二支缘起所讲的内容，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所想要分别的是生，是果的升起啊，为什么会谈到住呢？又佛何故破次第说先说住已而后说生，照道理来讲应该是生住异灭嘛，那怎么会先谈住之后才谈生呢？因为第一句是依此有彼有，第四家的解释呢是先谈把依此有彼有这句话是用因果注意来谈，那此生故彼生才谈因果的生意。 所以世间论主第一个否定的是谈住就不符合谈因果缘起法的谈重着重于升起的，那再来呢从次第上来讲也是不正确的。好，接着看第五说，复有是言，依此有彼有者，怎么解读这句话呢？依果有，因有灭。好，此生故彼生，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恐疑果无因生，是故复言，由因生故，果方生起，非谓无因。好，那对于第五家的说法比较特别，假设请大家动一下笔，假设将因标成 A 果标成 B， 那第一句话依此有彼有，那再加上因是 A1 果是 B1， 那所对应的契经的内文呢，彼有的彼是指谁啊？是 A1 还是 B1？ 如果对应后文第五家的解释，依此有彼有，对应后面后文就是破折号后面的，依果有因有灭，所以第一句话的此是指果，彼是指因。好，那接着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契经中的此生故彼生，那同样果是 B， 因是 A， 那只是会标成2而已，由因生故果方生起，由因生故果方生起，那对应契经的此生故彼生，此是 A2， 二是指第二句话啦，因都是 A， 因都是 A， 果都是 B， A2 是因，对应于契经应该是指此这个字，此生故彼生，对应于第五家的解释就是由因生故果方生起，所以彼对应的是果，也就是 B2。 这样有听得懂吗？因此呢 以我们所标示的序号来看的话，第一句的此是 B1， 对不对？但是第二句的此呢却是 A1， 也就是说在解释第一句的此的时候，第五家是用果，此是指果，彼是指因，但是解释第二句的时候，此是指因，彼是指果，所以第五家的解释比较特别一点。对于契经所讲的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此彼所指涉的竟然会出现不同，竟然会个别出现有这种差异，跟前四家的理解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歧义点。那针对第五家的解释呢，论主是非常的不赞同，因此加以破斥。今亦若然，应作是说依此有彼灭无，意思就是说对于第五家的解释契经的第一句话依此有彼有，理解是依果有因有灭，所以呢如果是基于果生起存在之后因谢灭了，这是第一家的解释，那如果要这样诠释的话，经文应该要改成依果有，果就是此的指称，依果有，那因彼因是灭无的，而不应该说 彼有，应该要改成彼灭物。那这样跟原经的用字呢，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接着呢，论主再提出第二个质疑点：又因先言因生故果生矣，后乃可说依果有因灭无，如是次第方明善说。意思是说，好，如果要按照第五家这样的诠释的话，那因果发展的顺序时间应该是怎么样呢？先因基于因而果法升起，当果法升起之后，因就泄灭入过去了。所以经文呢，应该要先说此生故彼生，第二句话才说依此有彼有灭无。这个是为了随顺第五家的诠释方法，那经文呢应该要改成这样才对啊。但是呢，事实上经文却不是这样的一种次序的说法。好，那所以呢，最后论主就烂了。若意此者，欲辨缘起，依何次第先说因灭？意思是说，经文呢是为了要表达去辨明缘起意，众缘和合令果法升起的这个样的含义，却怎么会先说因灭无呢？众缘灭无呢？怎么会先说众缘灭无呢？最后总结，故第五种解释并不符合这部《缘起经》的正义啊。好，那因此对于经文所提到的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两句话，据社论提供了五家解释，但是世亲所赞同的是第一家，也就是讲义九十页答的这一段文，还有讲义九十页的第三家，也就是鬼犯诸师所解释的因果不断即生。对这两家世亲论主都没有加以问赖，因此也就代表世亲是赞同的。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九十二页，进一步去说明缘起经这因果间的关联性，相关的经文的含义。那论主呢，由于先前讲义已经解释过大批，已经解释过有部的说法，从讲义的六十五页一直到七十四页，已经从有部的分位缘起个别解释了无明缘行行缘事的概要的含义了。那因此呢，在这个段落主要是说明金布施的看法。好，那论文提到，复次，云何无明缘行广说乃至生缘老死，我今略显福顺经义，为诸渔夫于缘生法不知为行，忘其我见及我慢执，未至受乐非苦乐故，造作生等各三种业，为自身受当乐故，造诸福业，受当来乐非苦乐故，造不动业，受现乐故，造非福业，如是名为无明缘行。好，那这边所提到的是愚痴的凡夫不知道缘生法是有为无常，于中呢忘其我见以及我慢种种，这边以我见跟我慢做代表，为了自己去能够领受乐或者是非苦非乐，那当然 为什么 不提苦呢、哦、没有人去造作诸行的时候是为了要受苦了、哦、所以只提到了基本上就是为了受乐或者去领受舍。那什么叫领受舍呢？比如说修禅定，修到四禅乃至四禅以上，这个就只存在舍受。好，那因此去造作三种业。那内文就有提到诸福业、不动业还有非福业，就是三种业，这在分别业品会提到。那为什么会造诸福业呢？是为了自身能够领受当来的喜乐，喜乐事，所以会造诸福业，比如说布施、持戒等等。那为了当来能够受乐或者是受舍，所以去造作不动业。不动业所指的就是善恶界的善业，色无色界，去修色无色界定。好，但是有些众生呢是想领受现世之乐，所造作的呢却是非福业。非福业所指的就是欲界的不善业，比如说有人为了想要有钱嘛，去贪赃枉法啦，去贪污啦，这个就是真的，如果真的贪到了，当下是领受快乐嘛，乐事嘛，但是所造的呢却是非福业。好，那以上就是从无明缘行举了相关的事例做解说，借由无明等等众惑，以这样的条件而去造作种种有漏业。好，那行缘事的内容呢也可以值得看一下。有隐业力是相续流，如火焰行往比比去，贫富终有慈父所生，皆生有生，名行缘事。那接着对于以上的解释呢，附带说明的是，若作此事，善顺七经，分别是之，通于六事。那为什么说基于这两行内文的解释，便可以理解成是顺于契经所讲的无明缘行行缘事的这个事之是通于六事呢？主要观点是提到了中有，因为中有本身是具足六事的，中有本身是具足六事的。那这边提到的中有主要是这一位有情下一生是投身到欲界或者是色界，才会有中有这个阶段。如果是投身到无色界的话，就不会有中有出现了。好，那因此先提到的一个名相是隐业。那相信都有听过业可以一种分判的标准，就是分成隐业跟满业。那隐业呢是一个主要的一手果报力，是决定有情下一生会往六道，如果以有部来讲的话是五道了，会往下一生五道中的哪一道，这个是隐业力。那至于分别比较细微其他的果报呢，这个就是借由满业，比如说长相的好丑啊，那么贫富啊等等，这就是满业。好，那因此论文所提到的中有，既然是具备了六事的话，那因此当中有投胎入母胎的时候，或者是化身成为色界的有情的时候，那在生有的这个阶段就是行缘事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因此呢就代表这个事之呢是通于六事的，而不是唯有一事的。那事实上以有部的正力在受生的时候只有意识而已，这请参考注脚187、括弧1、括弧2。 两家古德都有提到，那俱舍论的后文也会提到这个观念。事实上在结身的时候，就是在身有这个阶段，是唯有意识，唯有意识。但是呢，在中有位的时候，中有本身这样的有情，处于中有位是具备六识，是具备的六识。好，因此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就有提到，若依说一切有部，视之为有身有一刹那，不同于中有，故为意识。但是现在这段文是金布施的看法，所以金布施这样的一种诠释呢，就会把视之同于六识的。好，那么注脚187也有引用大提婆萨论，那么还有法宝的俱舍论记，这有兴趣的都可以参考。值得再进一步去理解的是，在瓜湖山引用了印顺导师的唯识觉探源，有提到依认识论为基础的促进细心观，如果纯粹从认识论的见地谈促进细心的实之缘起说的话，譬如杂含的294经，凡说视之是六识的，那也可以参考。那因为入胎识是不通于六识，说六识一定是指认识六层境界的了别识。好，那因此导师在唯识觉探源说明缘起之，总共有五支啊，十支、十二支这样的一种分别，在阿含的圣典中，那所提到的这个观念，如果将行缘识的识解释成是六识的话，这只是在说认识论。那如果是在入胎识，绝对不可能通于六识，是唯有意识而已。那因此导师的见解，从入胎学的这个角度，是与说一切有部一样的。那经部呢比较特别，所以这值得留意。好，那在第三个关联世缘名色，内文上呢就提到了，以世为先，于此句中有名色升起，具足五蕴，辗转相续，偏一其身。那接着讲义93页，名色缘六处，就是名色慢慢成熟，生长成眼根等。那接着六处缘识，就是六处与境合合而有眼等识升起了。那三合故有顺乐等处，顺乐、顺苦、顺不苦不乐等等。那由处就升起三种受，那由受升起三爱，是哪三爱呢？就是欲爱、色爱还有无色爱，个别对应于乐受，或者是乐受、舍受，或者是舍受。好，那爱缘取呢也可以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取总共有四种，取总共有四种。第一种是欲取，所谓的欲取，取于五妙欲。那见取是外道的62见。那戒禁取就是外道的对于这种错误的戒禁而取为是正义真实的，所以要远离这些恶戒，因此称为戒禁取。对于外道这些无意义的苦行，学佛者是应该要远离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94页，第四种取是我与取。我与为内生，依之所我。所以为什么称为我呢？因为我并不是实有的，它只是一种言语的施设。所以依于有情的五蕴或者是四蕴这样的内生而 言语施设一个我的存在，事实上我是并不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间的一个实体，所以说是我语，只是言语的施设。好，那第二家的解释有于是说，为什么称为我语呢？是因为跟两种烦恼有关系，我见还有我慢。何独此二独名我语？那有于是回答，有此二种说有我故，我非有故，说明我语。如契经说，必除当知愚昧无闻，诸一生类虽假言说，起于我执，于中实无我及我所。好，所以关键是在假言说，随假言说而起于有实我以及实我所。那这是愚昧无闻的凡夫一生类所产生的物质啊，所以非有而执为实有，因此称为我语。好，那于前四种，四种就是欲、见、戒、禁还有我语这四种，而取的意思呢，就是欲贪，就是贪婪。好，那有取为缘，积集种种招，后有业，说明为有。那如世尊告阿难陀言，招后有业，说明为有。好，所以不管是有部或者是经部，对于十二支缘起中的有支，都以业这样的观点做理解诠释。那当然先前的课程有提到，应顺导师认为有支除了包含业这个意境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好，那接着看有缘生，有为缘故，事相续流，去未来生，具足五蕴，说明为生。生缘老死，以生为缘，便有老死。好，其相差别广如经说。那如是存大苦运集，如是存这样一句话所显示的是，唯有行无我我所。大苦运这一句话所表显的文意是，苦积集无出无后。集这个词所表显的是苦运升起，诸苦运升起。好，因此呢，存大苦运集整句话的意象就是，这有情的生死流转呢，唯有种种有为法，而无实我我所。那这样的有为诸行呢，在生死中辗转轮回不断，就是所谓的苦运生死流变。好，那关于以上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好，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就先休息。